开国大典举办的时间是1949年10月1号下午3点。这可能跟您脑海里的常识是不吻合的。哎，怎么开国大典这么盛大的这个仪式居然是下午3点举行呢？我告诉大家，没办法才定在那个时间。为什么定在那儿呢？是防止国民党和美国搞破坏。说怎么叫搞破坏呢？因为就在1949年开国大典之前，我们也得到了很明确的消息，就是当时在台湾的蒋介石和美国人商量准备在开国大典的时候呢，对这个开国大典进行破坏。什么方式破坏呢？派轰炸机炸。你想在这开国大典搞得挺好的，啪炸弹扔下来了，那这非砸锅不可呀。他用什么炸呢？是当时美国的 B-24 轰炸机。说那人家要来炸了，你就上午搞下午搞，你能拦得住吗？那不差不多吗？不是，因为我们经过周密的计算呢，这个 B-24 轰炸机它的特点，它的时速呢最高可以达到488公里一个小时，它可以在空中呢来回飞大概7个小时左右。那么它从哪儿飞呢？因为那个时候你想，你要轰炸对方的这个开国大典的话，那最好的方式就是离你最近的地方。那么当时蒋介石能控制的地盘呢，离大陆最近的地方就浙江的舟山群岛，那儿恐怕离北京最近，它直线航程是1230公里。那么1230公里呢，它起飞飞到北京上空至少需要3个小时。那么3个小时炸完了以后呢，它也得飞回来，回来之后呢，它也得3个小时才能飞回舟山。那么这个 B-24 轰炸机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白天飞没问题，就是一旦光线暗淡，要是晚间飞，它会出现很大的问题。所以根据它这个特点呢，咱们定在下午三点钟搞开国大典。那么它飞过来得3个小时，假如说下午三点多飞到北京上空，你真就是即使完成轰炸任务，你再回去，回去的时候，我们都知道49年的10月1号，这已经是深秋了。那么这个时候天空已经暗淡下来了，它晚上傍晚时分飞过去，夜航能力很差，极有可能呢被打下来，或者说压根飞不回去。所以当时这个轰炸机你也不能有来无回嘛，所以定在下午三点这个主要目的什么呢？防止对方的轰炸机在上午那个时间段来去自如。所以你看看，这都是经过周密部署的，都有个研究的。有的人说，哎呀，那49年咱们已经完全控制了北京啊，包括大半个中国，49年10月1号说都已经被共产党控制了，哪那么严重啊？我跟大家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您还记不记得我曾经做过一期关于八大胡同改造妓女的那个历史？当时这个事儿呢，毛泽东是亲自过问的，可是依然推迟了一两年才开始改造。为啥？北京公安局的力量有限，没那么多人，那警察还没有妓女多呢。再一个，当时警察的重要任务根本就不是说改造妓女，这都是细枝末节。关键是在北京啊，有很多敌对势力呢进行各种各样破坏。你看1949年呢，北京就侦破了，也就是说共产党进城以后呢，总共49年发生重大的刑事案件1200多起，其中有超过 10% 是和间谍案破坏案有关。所以那会儿你想着刚刚的这个掌握政权，那各种各样的乱七八糟的势力啊，什么各种会道门啊，包括所谓的反动派啊、间谍机构啊，也就是说那时候所谓的境外反华势力，那可比现在力量强大，而且对中国的渗透呢，比现在那可是厉害多了。因为你刚刚百废待兴，你各行各业的三教九流，可以说这人混泥沙俱下，你也搞不清楚哪些人在干啥，在哪儿。所以当时给北京公安部门呢，可以说压力是特别特别大的。当时可以说公安部部长第一任部长罗瑞卿他的工作压力非常大，所以当时在那种情况下你是不得不防，而且呢重心都在这些间谍机构和这些反华分子他怎么去破坏我们政府一些正常运营，这恐怕是重中之重。而在这方面你就把所有警察力量都用上，那当时来看也都非常吃力。你看那个49年全国政协第一次政协会议召开之前就发生了这么个案子。但是大家知道1949年9月21号在北京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召开， 代表入住到哪儿呢？都入住到了北京的亚洲饭店。那么在9月24号的早晨，在亚洲饭店的侧门呢，来了一个农民打扮的人，挑着个挑，上面都是新鲜蔬菜。说干嘛呢？说我来啊，给这个亚洲饭店后厨啊送新鲜菜。说怎么看你眼生呢？啊，这我今天刚来送，你们这管那个蔬菜配送的人叫王强，哎，我就给他送的，你让我进去吧。咱们当时的警卫啊，警惕性非常高，他说没见你来过，那可得好好核实核实。就问他你姓啥呀，叫啥呀，怎么的，这登记。这个时候有一个警卫呢，他比较有经验，他就发现呢，你想着九月份了，北京这天儿凉下来了，他穿的也不是多厚的，哎呦，满头大汗，他怎么看着这么紧张呢？不像是自然出汗呢，这好像是很紧张害怕似的。再仔细观察发现不对，你想菜农啊，他常年劳作呀，他那手应该又粗又黑，结果他发现呢，这个人这手啊白白胖胖的，就不像干活人的手。他说这可不行，赶紧跟里边那个后厨呢叫王强的采买员，来，你来一趟，来一趟，你看看这人你认识吗？王说我不认识他。这话刚说完，只见这个菜农从兜里掏出东西就往嘴塞，两边警卫早就顶着，啪就给他摁那了，把他手掰开一看呢，是一粒药。咱们看很多这个谍战片里都有啊，不行自杀用那种氰化钾，往嘴里一吞，十秒钟以内人就断气儿，也不会有多少痛苦。哎，就是这个药。这把他抓起来了，一看这跑也跑不了的，这人就交代了，说我呀，我叫这个，我叫吴瑞金，这他真名。说我是受这个国民党的特务的指派，说谁指派呢？能追到毛人凤的，就是说国民党当时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就是原来军统嘛。说他派我到这儿来，说趁着政协第一次会议，然后让我溜进来，溜进来我带着炸弹，我各处安上，到时候一炸把你这个政协委员给炸死不少，我让你开不成。果然从他那个蔬菜那个筐里头一搜，搜出四枚炸弹。就他呢一听说有这个送菜这事儿，他就假冒送菜的，从菜农手里买了一些新鲜菜，然后呢挑着就来了。你说这要是拦不住的，或者他混进去了，那这后果，那我们今天再提49年9月21号第一次全国政协会议开到9月24号出事了，你这恐怕是最起码来说对这个新政权是个很大的打击了。所以你看这种事在当时一点不是说罕见的事件。那今天我要给大家说这个呢，恐怕比刚才我们提这几个像这种安炸弹这个事还要严重的多。这个事件叫炮击天安门事件，你但凡一提天安门，你就知道这个事儿非常非常严重。这个事儿发生在什么时候呢？1950年建国一周年之前，就是1950年，咱们知道10月1号，咱们是建国一周年庆典，肯定要搞庆典。然后毛泽东带着国家领导人到天安门城楼上进行军事检阅，也接受首都人民的欢呼。那么这种盛大节日，尤其新中国刚成立一周年，肯定是重中之重啊。那么这个时候防范敌对势力搞破坏，就成了公安部门的工作当中重点里的重点。那么由于有49年发生这些事儿做前车之鉴，那么公安部必须对这个格外重视，尤其是这些美国人呢，国民党人呢，他怎么来搞破坏，这重点监控。所以这个监控任务放在谁身上呢？它主要是由公安部一局一处来负责。一局一处呢，就是负责侦查呀，这些境外间谍呀，包括境外的这个特务活动啊，侦查这个的。当时的侦查一科的科长呢，叫曹春一，这个人是个有丰富经验的一个公安部门的工作人员，他来负责这个事儿。然后他当时呢，就按照上级的指示呢，说我们重点要排查什么呢？就在京的外国人。那他是也有很多中国人充当间谍，但是主使的后边大个的基本都是老外，因为那个时候北京啊，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一周年，那么当时的北京呢，可以说是鱼龙混杂，有很多呢，有的大使馆呢撤走了，还有没撤走的，还有的境外派驻机构呢，你得给个缓冲啊，中国也不想说把这些人就全撵走，人家有的跟你也无仇无怨呢。所以大量的境外派驻机构呢，就决定了呢，在北京有很多外国人。那这外国人里边，那可啥人都有了，有友好人士，也有破坏分子， 也有的过去老牌间谍留下来的，怀着各种各样目的的，不知道替谁服务的。反正总之我们说鱼龙混杂。这个时候呢，曹春一就决定呢，对这个各种驻外机构啊，要进行系统的监控排查，一定要把隐患呢消灭在萌芽状态当中。结果排查来排查去，他发现有一个机构比较可疑。这个机构呢，它名字叫美国新闻处，是美国原来的一个呢，属于新闻机构，派驻机构。但这个新闻处虽然是美国人立的呢，可是主要工作人员不是美国人。他领头的这个新闻处的主任呢，叫李安东。这个李安东呢，是哪国人？是意大利人。他出生在中国上海，所以起个中国名字叫李安东。他的意大利名字叫汤尼。这个人很有意思，他在上海出生，然后在1918年又返回中国。返回中国呢，他成立一个呢，意亚公司。这公司干什么呢？就搞军火买卖。当时就把很多军火卖给北洋军阀。后来1928年的时候，他在北京呢又成立一个法西斯党支部。咱都知道意大利当时墨索里尼上任，意大利是法西斯嘛，法西斯党支部他自己任北京党支部的主任。到后来1934年的时候呢，他又出任意大利航空团的秘书长，经他手呢从意大利买了不少飞机卖给蒋介石。等到43年的时候呢，他又给日本人呢搞情报收集工作。到45年把他抓住了，说他是间谍，但是关了两年呢，觉得证据不足，因为那会儿的这个刑侦手段各方面都不到位，只能把他给放了。放了之后呢，他就留在北京，就担任了美国这个所谓新闻处的这么一个主任，就他是这个来历。而且这个各种案底呢，当时中共公安部门都掌握，说这算个老牌间谍，所以对他呢要严格监控。一监控发现呢，这个机构挺有意思，你说他是新闻部门，但没见他采访这个采访那个，反而呢他这会儿有时候门庭若市，往来的很多人呢一查都有案底，都是过去的老牌间谍，而且呢基本上没有美国人。这里头呢经常来往的有个德国人叫甘纳斯，有个意大利人叫哲利，还有一位日本人叫山口龙一。而这些人你一调查，几乎无一例外呢原来都或多或少跟间谍工作沾边。他经常这些人呢，或者是到新闻处，或者是到这个李安东家里边，哎，唱歌跳舞啊，喝酒啊，就这么一个机构，把这么多有间谍前科的人弄来，啊，又是喝酒，又唱歌，又吃又喝，这个不太正常啊，不像一种工作状态。所以曹春一跟上级汇报之后呢，就决定啊，重点对这个李安东这会儿进行监控。这李安东的生活也挺有规律。比方说就是在家里然后上班呢中午饭在单位吃，到晚上又回来。那么他请客多数时候是在家里，晚上时候这个德国人、意大利人、日本人，反正你听德意日二战战败国这些国家的人到他这儿来玩，来喝酒来吃喝。那么他家里头和单位不一样，他家里住个四合院，而且呢四合院呢他以保护家人名义呢还请一些保安，那会儿不叫保安啊，就四合院看门的，有时候请看门的。这时候曹科长就决定呢，我呀要利用这个门卫做点文章。于是通过各种关系呢，把公安部的一个同志呢工作人员安排成他的门卫。说你不以前就听他天天在屋里唱歌跳舞，你不知道人说啥，你也抓不着证据吗？你要是门卫，你天天在这院里巡逻，这不就听着了吗？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个门卫上岗了大概就是一个月不到吧，就赶上这天晚上呢，什么的甘纳斯、山口龙一、什么哲利这些人都来了，在屋里头谁又吃又喝的。这门卫经过他这个房门口的时候，侧耳一听呢，里边的李安东用中文，因为大家交流这时候各中文的特别多。因为这李安东厉害在哪儿呢？他是中文、意大利文字、英国、法国、德国这五国的话他全通，所以你看他跟这几位说话但一点沟通问题都没有啊，都来了那咱就搁中文，反正你们在中国你不管哪国人都会中文，你记住这间谍语言没有差的。他就听李安东说呢，说各位啊，咱们这个在中国这些年也遭了罪了，尤其最近这一年提心吊胆的，现在我已经得到 上峰的明确命令，咱们可以开展计划了。完成这计划之后，咱们就成了大富翁了，咱就自由了，咱从此就是好日子了，为我们这个计划成功干杯。就这么计划。这公安部门同志马上报告给曹成义，曹成义一听，哎，虽然咱没抓住他实际证据，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但是你看他这个架势，这肯定是要搞破坏、搞间谍活动啊！一定咱得把这盯好了。所以跟上级部门汇报呢，上级部门又派来比较多的警力配合他工作，这样就开始分头监控。比方这边监控这个李安东他在家里头和这个工作单位，然后跟着那个甘纳斯啊、哲利啊、山口龙一啊相关这些全布控起来。结果开始监控的时候呢，这时候已经进了九月份了，就一直盯着这个李安东的家里跟单位，盯了足足啊大概有个七八天，也没发现啥。因为你知道那会儿警力有限，那蹲坑是很疲劳的，咱们干过公安朋友都知道，你整宿整宿在那盯着，几班来回换着，这往往是人困马乏。当大家都有点盯不住，人头少的时候，发现一个人。所以有这么一天呢，这李安东非常反常，他本来上午去上班去吧，晚上回来，没有，中午就回来了。回来之后不长时间，走进了一个个子比较小的亚洲男人，就是那日本人山口龙一。进了屋之后，俩人把窗户帘一撂，在屋里就嘀咕什么，一直嘀咕到晚上吃完饭，这山口龙一才走。这一看说是不是一般的事儿，他俩这俩老牌间谍凑到一块儿。因为那山口龙一什么，当年38年他从日本来到中国青岛，然后到了北京，他担任的公开职务是什么呢，当时叫华北行业协会秘书长，他专门收集呢华北这个沿海一带的海船的一些信息，然后报告给日本这个海军省作为一个基本资料，也是个老间谍。那后来呢，他在这个日本人败了之后呢，他就不知所踪。过了一段时间呢，他又跑到北京呢出任什么呢，因为他的中文比较好，就东交民巷有个法文图书馆，在这法文图书馆里他当那个中文目录书籍的编辑，这是他公开身份。你说这俩人照理说也没有太多交集，在一块嘀咕这么长时间，上头决定对什么呢，对山口龙一进行监控，就跟踪。这个山口龙一呢工作和生活也很有规律，反正不是单位就是家里头。然后呢每天呢一般隔个两三天出来溜达一趟，干啥呢，这山口龙一好画画，经常拿着那写生板出来啊，在这个天安门一带转悠啊，写生画画。这侦查员假装路人从他身边经过看呢，发现他也没画啥别的，就是天安门城墙啊、城楼啊，离远了看故宫啊什么的，那就跟普通绘画的也没区别。就这么一直盯着他很长时间，也没看出啥破绽。可是呢，公安人员就发现呢，这个人的反侦查能力非常强。你比方说，他去出去写生啊，走着道，那会儿北京城墙还没拆呢，他往往顺着城墙往上走，上坡后边呢无遮无挡，他回头一看，谁跟着他都能看见，他就往这地方走，弄得侦查员呢怕被他发现，怕他醒了，就只能是跟到这儿就放弃。完，他在这个城墙上面呢，素描画啥转悠，再下来。侦查员在跟着，就这么着持续了大概有半个月的时间，也没发现这个山口龙一啊有什么很大破绽。当时这个时候跟着的人也有点人困马乏的，哎，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发现了新的情况。这时候已经是1950年9月24号的晚上了，这个侦查员就在山口龙一家对面租了个房子盯着他吗，结果到了晚上快十点的时候，山口龙一的院门开了，从里边开出一辆车来。你看那会儿他们这些外国人比中国人条件好啊，开着小车呢。这个点儿出来干嘛来呢？侦查员马上启动车在后边跟着，就见山口龙一这车开到哪儿呢？就开到东交民巷的使馆处。咱们原来知道国外的大使馆都在东交民巷那一带。到了使馆处，他也没到任何一家使馆，这车直接被后边小巷子开进去了，停在哪儿了呢？有一个伊拉克女的在这开了一家熏鱼馆，就很有这异域风情的饮食嘛，主要是供这个外国人吃熏鱼。那这个点熏鱼馆早就关了，他晚上八点就停业，可是灯亮着， 这山谷龙一敲门还进去了，伊拉克女人还出来迎他来了。俩人在屋里头啊，也就是有五分钟时间，但是侦查员不能破门而入了，就看山谷龙一出来了，开着车回家了，然后睡觉熄灯了。哎，大晚上他出来干嘛来了？而且那伊拉克女人这点该歇业了，怎么还等着呢？这里边是不是有事啊？所以上头决定马上对这伊拉克女的进行监控。哎，第二天早晨9点钟左右，这伊拉克女的从家里出门，奔哪儿去了呢？奔北京东单一个地方，叫国际电讯信件处。这个地方是负责什么呢？往这个国际上发电报啊，寄航空信件，寄这个。这女的到那儿就拿出一封信来，哎，寄到哪儿哪儿说。一看这个事儿非同寻常，咱们就动用行政手段把这信扣下来，咱看看。一看这信片写着到哪儿呢？邮到东京的，往日本东京发的。可那地址呢？大家一看，倒吸一口冷气。那上面写 CLC 总部收，那地址是哪儿呢 ？CLC 是什么地方呢？就是美国盟军呐、啊，就二战之后的盟军不住在日本吗？就麦克阿瑟当头吗？盟军在东京的司令部的情报处，就盟军司令部东京情报处，这是个大的间谍机构啊！怎么这信寄那儿去了呢？打开信一看呢，里头内容很简单。这上面就是你一看就觉得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了，写着 CLC 总部在北京订购的灭火机定于10月1号发货，一切都在正常计划中，向你致以热烈的问候。完事儿，就这么一封信，你看着就好像一个订购的信息似的，告诉你我们这在北京买的灭火机10月1号就发货了，你放心，咱这个一切正常。大伙说这个有点奇怪了啊！首先一个，山谷龙一他不是个商人，他是个中文目录图书的编辑，他哪有买灭火机的这样的这个义务啊？而且他就设计灭火机，他往那儿发干嘛？那东京司令部也没有这种消防器材的义务。还有一点是特别重要的，那中国北京当时的灭火机跟世界先进水平比差老远了，你再怎么着也不至于日本东京买灭火机要上北京来订购了，你这不明显是有问题吗？等在这信底下找出一张纸来，什么呢？是两幅草图。一看这草图是啥呢？这可就关键了，就是这山口龙一画的两张天安门城楼的草图。那山口龙一是画画很厉害吗？你一看画的特别像，可是你要光是这两幅草图，你也不能说明什么，人天天在那儿写生啊。这两幅草图啊，上面有两个粗笔勾的抛物线，这样，一个抛物线呢，从中起点到终点在哪儿呢？天安门城楼正顶中，旁边搁日文写着，我们的这个灭火机的水能够达到这里。另一张呢，天安门城楼图呢，是搁着主席台那，中间画个人，写着我们眼下的水压还喷不到这儿，也是搁日文写的。完了底下还有一行注册，每年到10月1号所谓大庆典的时候，毛泽东都带领着国家领导人在这主席台开始检阅军队，两边有很多老百姓。你看结果这两张草图拿回到公安部一分析，这里头呢有原来在部队干过的，有位侦查员说这可不对了，他说我看着我都后脊梁发凉。他说怎么？他说这俩抛物线呢，我原来学过呀，这个飞机大炮这些基本原理，我也当过炮兵，这分明是发射炮弹的抛物线。它说明什么呢？这个炮弹呢要往天安门城楼上扔，而且是明显的针对着毛泽东，就要炸国家领导人。那么说这种炮，说现实的说有啊，最小的迫击炮有60式的，也有82式迫击炮，它的发射角度是45度到85度。它有效射程呢短了50米，长了能到3000多米，就3公里开外。这个数据一提出来，大伙害怕了。为啥呢？这里边监控这些间谍，他们最远的住处是离天安门最远的是李安东和山口龙一家，都离天安门挺远。多远呢？2公里。要搁现在北京说4里地都不是个事儿，那会儿就北京城里2公里觉得挺远了。可2公里多远？2000米。 这种迫击炮的有效射程呢是3500米以内都可以。那也就是说到了这个庆典这一天，在他两家任何一个地方把这炮架上一发射，全在有效射程以里啊。你这一炮出去这可不得了了。所以一看请示上级赶紧要把这个山口龙一和这个伊拉克这女人都拿下，赶紧把这事儿挖清楚。那这边忙活时候呢，那边也有收获了。什么收获呢？咱们前面说那个意大利人哲利，这个哲利呢这两天被侦查人员发现动静了。这哲利原来干过什么呢？在天军的意大利海关总督，后来二战结束之后他成无业游民了，然后不知怎么的就跟这个李安东这些人混一块了。说怎么发现他有什么动作呢？就说在哲利所在的地方来了一个打扮很入时的30多岁的女的，叫什么呢？叫程梦。她妹妹叫程娜，是当时北京音乐学院的这个助教。这个程梦呢家住在香港，她老公呢是英国人，她从香港来北京呢找她妹妹连着看她母亲，就住在北京西单某个胡同的一个35号，住在这儿。说他跟哲利见面，俩人嘀咕了有10来分钟，然后侦查员由于跟着哲利就发现了这个女人行踪，就是挺洋范的啊，香港来的，挺可疑，一个香港来的人跟一个老牌间谍嘀咕半天。然后他回到胡同他妹妹家，侦查员就开始对他进行审问和搜查。这女的说我就来看我妈了，看我妹妹了，他说我丈夫那个也托我过来看看这哲利，而我丈夫的一个合伙人跟他很好。完了说到这儿呢，一看也没露出什么破绽。哎，这时候就在他梳妆台那个化妆盒那儿旁边放了一张名片，可不是一整张，半张。侦查员懂英文，一看上面呢那名片是一个英国人，一个英文名字叫包瑞德。这个名字侦查员可熟悉。这包瑞德呢原来是美国大使馆驻北京的武官。等到最后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他只能跟着美国大使馆斯图雷登走了嘛，撤了，撤到香港去了。可这个人那是个间谍厂的老手。就是你怎么有他名片呢？包瑞德我们知道这个人呢。这程梦就交代了，说是包瑞德是我丈夫朋友，我这次来找这哲利主要是呢替他传话。说你传什么？说我告诉哲利，就是你们义和洋行运行的挺好，原来的合同继续履行，就这么句话。说那你怎么没拿着名片？他说我的名片落在家里了，这不准备明天再跟着哲利在北京当时有个海德曼咖啡馆，在那儿我俩再见一面，我有名片给他，说明是包瑞德替我传的话。你看这就不是普通传话了，这都得拿这个信物，这了得吗？这肯定有事啊。说好，那咱们就你跟他什么时候约？说明天上午。好，第二天上午，这侦查员跟着程梦也说了，有损国家的事你可不能做，我告诉你这是间谍，这是犯罪。这程梦说我一定配合政府。第二天就到了海德曼咖啡馆，把这包瑞德名片给他了。哲利一看呢，啊，那你说的对，是他给我带的话。你听听，义和洋行生意兴隆，原来合同照旧履行，这有可能是什么呢？他们申报的间谍计划通过了，就告诉你可以干了。你想这事儿得有多大？接下来再监控，哲利那个侦查员发现，这哲利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带着半张名片，火速就赶往了李安东的家。进到家里，俩人在屋里嘀咕半天，这时候哲利才出来。而与此同时呢，监控那个德国人甘纳斯的侦查员也发现了，这甘纳斯呢跑到了天津，订了7张票，分别是10月1号和10月2号两天中午12:45从天津港开往香港的轮船，订了7张票。哎，这一看这是准备完成任务要跑啊，这看来是他们准备实施炮击天安门的计划，然后连怎么开展，最后怎么撤离，怎么跑都想好了，这哪得了啊？赶紧汇报。当时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这么重大的事儿，他自己也不敢自己决断，就汇报给了周恩来总理。总理说抓。于是在9月26号晚上9点钟，对山口龙一和李安东住处实行抓捕，同时对外边那些监控的一起抓。结果这一抓抓住了7个人。你看他为什么订7张票，7个人。哪7个人呢？李安东是总头。 这具体执行的最主力是山口龙一，然后呢，德国人甘纳斯，意大利人哲利，这四个吧，还找着了三个搞外围的，分别是法国人叫魏志，意大利人叫马蒂诺，还有个中国人叫马新清。这三个人是负责收集资料的，具体执行是甘纳斯、山口龙一和哲利，李安东是总指挥，把这七个人收紧了，一网全给弄到里头。那么审讯的时候呢，这些人一看已经被抓住了，该交代交代吧。怎么回事呢？这个李安东啊，他家里头有东西，侦查员到他家，到山口龙一这家一搜呢，真搜出那个迫击炮来了，炮弹、子弹、手枪、情报资料、地图，包括准备要不行要自杀的毒药全有。一看这些子弹炮弹，你想这要打出去得惹多大事儿啊？而且确实有那迫击炮，也跟咱们公安预料的射程也是都达到三公里以外，确实在他们任何一个家里架上的炮都能打到天安门城楼。所以一审问，李安东说了，说我当年呢放出来之后呢，我就通过包瑞德认识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我也通过包瑞德把我的意愿传达出去，说我在北京我有迫击炮，我有子弹，我关键时候我能搞破坏。结果这个时候包瑞德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 CIA 的创始人之一杜诺万聊的时候，杜诺万说可以啊，趁这个新中国中共政权立足未稳去刺杀他的领导人，搞把他的一些开国庆典搞破坏，这很好的一件事。而且中央情报局说了，我们给你搞后边支援，但是我们不派人，你自己找人间谍执行这破坏任务，我们就给你钱负责你后边的善后。因为那时候毕竟这个中国当时，你别看美国人支持国民党，但后来他也不想跟共产党撕破脸，所以这里头没有中央情报局派的特工，就纯是李安东组织一伙，咱不说乌合之众吧，反正也是老牌间谍要干这个事儿。但是他承诺了，通过包瑞德承诺，就你们干成的这事儿，每人给你们50万美金。那一年月50万美金，49年50年不得了的，每人50万美金。然后负责呢给你们安排到美国或者欧洲，你们想去哪儿安排到哪儿。然后你们到那边做生意，你就当你的百万富翁吧。所以李安东这些人很兴奋，为啥？他们这个间谍说白了，不是说是我为一个势力服务，谁给钱给谁干，都做过那种双面间谍，有奶就是粮，干呗。于是这李安东就招募了原来那些老牌间谍，留在北京没走的，这就包括甘纳斯啊、哲利啊，还有这个山口龙一。然后具体这几人干，然后剩那仨人，就我说意大利人马蒂诺、法国人魏志，加上个中国人叫马新清，这三个人在外围收集资料，就这么形成了这么一个犯罪团伙，就要实施50年10月1号炮击天安门的这么一个可以说胆大包天的计划。那么最后在1951年8月17号，当时经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事管制处的军事法庭审理，最后李安东和山口龙一死刑。这个马蒂诺，重要的情报收集者，是无期徒刑。剩下呢，有人判了10年，有人判了9年，有人判了6年，有人判了5年，最少的判了5年。然后等他们刑满释放的时候，驱逐出境，撵回去，不准你们在中国待。那么李安东和这个山口龙一，一个主要的这个执行者，这俩人是死刑。就在51年8月17号的时候，把他俩宣判完了，直接押赴天桥刑场执行死刑。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外国间谍执行死刑，也是第一次侦破如此重大的间谍案件。这在中国的公安历史上和国安历史上，这也是有里程碑意义的，这也是头一回。所以这个事儿也当时呢给中国公安部呢留下了很多的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就针对这样案件咱怎么处理。然后50年10月1号这个建国一周年的庆典如期举行，毛泽东领着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什么的，现场总计的人数大概得达到100多万人。你就想想，如果这时候一个炮弹要过来，后果将会多可怕，你得想都不能想，有可能历史在一瞬间就改写了。所以我们说有的时候历史啊，它也没那么多的确定性，很可能在某个节点上某个偶发事件就让历史在这里瞬间拐了个弯。所以不要小瞧这些偶发事件，它真的有可能改变我们 脑海当中教科书上那些我们认为耳熟能详的似乎颠扑不破的历史。所以这一点，历史总是偶然性和必然性并存的。这也让我想起了《三国演义》结尾啊，唐代诗人刘禹锡那首诗写的很有意思，您琢磨琢磨。王浚楼船下移舟，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索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